听三国新说，品三国故事，悟三国人生，欢迎进入三国新说的语音世界。大家好，我是拉老师。全新体验式三国产品《三国神秘史》已经正式上线，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《三国新说》了解详情。不一样的三国故事，不一样的三国神秘史。诸葛亮智击黄忠，黄忠老将的脾气秉性，诸葛军师都给摸透了。这老头啊，就有这么点怪脾气。你要说这事儿办不到，他非把他办了不可。今儿你不是说这定军山难取吗？这夏侯渊难对付吗？我一定要刀斩夏侯渊，得过定军山呢。而且这次老将军连副将都不要了，您只要是给我一哨人马，我准能大功告成。如果斩不了夏侯渊，我愿意把我的人头献给军师。诸葛亮越说不行，他越说行。诸葛军师一看这火候差不多了，不能再激了，再激老头非气出病来不可，那只好给了老将3000人马。可是诸葛军师告诉他呀，黄忠老将，你虽然不带副将，我也需要派一个人跟你一同前往。老将军一听，哦，军师，不知您要派何人随我黄忠去战定军山？我派法孝直随老将军一同前往。老黄忠看了看法正，点点头，心里很高兴，心说这个军师替我想的真周到。法正那是西川有名的智囊，此人足智多谋啊，派他跟自己去，等于是派了一位军师啊。那黄忠怎么能不高兴呢？当即点齐3000人马，离开了大营，杀奔定军山去了。老将黄忠走了，诸葛军师传令赵云、赵子龙，你带领一哨人马暗随黄忠将军，如果老将取了胜，你就不用露面了，如果黄忠老将有失，请你出马相助，不得有误。遵令。赵云领令下去了。这样诸葛军师还不放心，他又派了孟达和刘封带领3000人马，暗暗地埋伏在定军山附近，多带旌旗，只要是黄忠老将和定军山夏侯渊这么一交锋，你在漫山遍野遍插旌旗，以壮军威，此之为疑兵之计，不得有误。孟达、刘封领令下去了。诸葛军师又传了一道密令，这道密令传给谁的？马超、马孟起。什么事儿？密令吗？军事秘密，那哪能说呀？让马超是如此这般按令而行。最后诸葛军师让老将严颜去守瓦口关，换回张飞和魏延、魏文长，同取汉中。诸葛亮军师安排的这周到，看来这次西蜀是下了功夫了，非要把这汉中取过来不可哟。这边布置的可称得起是滴水不漏，那边夏侯渊急了。夏侯渊早就听到禀报了，第一个来给他送信的就是张合和夏侯尚，说天荡山丢了，夏侯德被斩了，那位替兄报仇的韩浩将军也完了，把粮仓没了一个。夏侯渊就有点着急了，现在听探报这么一说，怎么着，刘备和诸葛亮亲自统兵10万，派赵云为先锋，要取汉中，这还了得呀？不用问，他的兵马必然先取我的定军山，定军山乃是汉中南郑之屏障，这儿有点差池，南郑就不保了。他赶忙写告急文书给曹洪，曹洪一点也没耽搁，连夜把这告急文书送往许都，交给曹操。曹操打开了文书，这么一看，机灵灵打了一个冷战呢。嘿呀呀，他拍案而起，可恼，可恼啊，可恼！这刘备还了得，他已经亲领人马进兵汉中了，要取我的南郑。啊哈，现在曹操有点后悔了。后悔什么呀？当初收张鲁定汉中之后，得陇望蜀就对了，我这么一犯犹豫就把兵马撤回来了，这是我的过错呀。现在刘备来了，这怎么办呢？他赶忙聚集文武商量对策。曹操手下的长史刘烨这么一听啊，嘿，大王，您可不能再耽搁了，既然刘备与诸葛亮领人马要取咱的汉中，如今只有大王您御驾亲征了，不然的话恐怕汉中有失。曹操点点头，刘先生所言极是，你和我想到一块儿去了， 老夫当初就不应该回兵，可是现在已经追悔不及了，只有我亲自去生擒那大儿贼。当时传令点齐精兵40万，明天就要离开许昌，曹操要亲征汉中去会刘备。我这次曹操出动可与往日大不相同，不同在什么地方？这气派太大了，皇上的銮驾全归了他了，以罗伞扇金瓜乐府执掌权衡龙驹辇呢。正当中一把削金红罗伞，两旁边8864面龙凤旌旗。再看曹操，头戴金冠，嵌一宝，光华四射，身穿锦袍，龙探爪蟒翻身，海水江崖，腰扎玉带，胯下骑逍遥马，金鞍玉佩，黄龙丝缰。他身边有25000名龙虎军保驾，盔甲旌旗分五色，是红黄蓝白黑，手持刀枪剑戟棍棒戈矛，撑得起是甲胄鲜明，旌旗蔽日，威武雄壮，光辉越眼，比那御林军都威风。曹操派大将夏侯惇为先锋，曹休为后应，自己亲率文武。刚一出城，汉献帝在长亭敬酒，曹操于建安23年秋天离开了许昌，兵奔汉中。这时候呢，是秋风送爽，天高云淡，正是用兵的好季节。哎，曹操这一路上心情很舒畅，兵马无论过什么地方，黎民百姓都设摆相案，是焚香迎送。呼，曹操这一路上这神气大了。兵马一出潼关，曹操在马鞍桥上举目这么一看，好，他忽然发现一片杏林呢。呵，这树木长得这个好看，这个漂亮，怎么这么整齐？哎呀呀，曹操心想，我在潼关这是过往多次了，还真没发现过这么一座林子。其实发现过，那几次和这一次曹操的心情大不相同。那是什么时候？与马超交锋六战潼关的时候，差点叫马超把他给收拾了，割须弃袍，渭水避剑，他哪有功夫看什么树林？如今的心情不一样了，自领魏王了，光说是称王称霸，称了王还了得呀？不管怎么说，现在您刘备孙权都比不上人曹操，人家第一个自封魏王了。常言说人逢喜事精神爽，现在曹操正爽着呢，所以他呀，看看路边的景色也有这闲情逸致了。他问这手下人前面是什么地方，有人赶快回禀，这儿啊叫蓝田，蜀林深处可有村庄啊？启禀大王，有个庄子叫蔡庄。哦，一说这蔡庄两个字，曹操一愣，他在鞍桥上碾然沉吟，目视着这片树林想了想，哎呀呀，曹操猛然的想起一个人来，谁呀？蔡邕。曹操对蔡邕的印象非常好，他跟蔡邕关系也不错，不过这个人现在已经故去了，但是曹操知道蔡邕的女儿蔡琰还住在此处。这蔡琰是谁？就是那位蔡文姬呀。曹操当即传令，让人马陆续向前走着，自己带着谋士和些亲随的武士到蔡庄要看望看望蔡文姬。这位蔡文姬是曹操花重金从北方匈奴那儿把他赎回来的，在战乱时期，蔡文姬被匈奴给掳了去了，曾做过胡家十八拍嘛。胡家十八拍，哎，一拍一个曲子，一拍一段词，此女才华过人。曹操把她赎回来之后呢，就亲自做主把她许配给董祀为婚了。今天既然从这儿过，曹操很想看望看望她。在庄前一下马，哎呦，把蔡庄的百姓给吓坏了，全跑家里藏起来了，门全关上了，不知道从哪儿来了这么一波人马。一看为首的这位还挺瘆人，曹操挎着宝剑大模大样的走进了蔡庄，怎么一人看不见呢？好容易找着了这么一位，跟他一打听蔡文姬在哪儿住，人家用手这么一指，说在东头路尾最大的那个院子，就在那儿住。曹操来到庄前一后门，家院出来了，家院开门一看，吓得倒退了两步，哎呦，杨修赶忙上前搭话，说你不必担惊，这是魏王。魏王曹操从此路过，特地登庄拜访蔡文姬，请你回禀一声。家院赶忙跑到里面报信去了。夫人蔡文姬这么一听有贵客临门，亲自出迎，把曹操给让进了客厅。感情董祀没在家，要不怎么蔡文姬自己出去接去呢？把曹操让到了客厅之后，上前施大礼。因为曹操对蔡文姬有恩情啊，文姬呢常常提起此事十分感激，所以对曹操也特别尊重。再看曹操带来了这么多的文武，蔡文姬亲自招待。拿什么招待？用陕西三宝呗， 石榴柿子大红枣，那延川红枣都有3000多年的栽培历史了，有30多个品种，最上乘的呀，得说是条枣、狗头枣，肉厚糊小，含糖量高啊。临潼的石榴，那大红田、净白田、三白田，嚯，这回蔡文姬呀，把这点土特产全拿出来了，不知道怎么招待好了。吃完了水果，就摆酒款待。蔡文姬亲自与曹操把盏，曹操在这儿也不客气，很随便，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。他喝着喝着酒，猛这么一抬头啊，哟，只见在这正面墙上挂着一张画，嚯，这画画的可真有气魄。画一条大江，是白浪拍天，水雾弥漫，在江边上趴着一个小女孩，背上背着一老头，在这个江岸上还有一座庙，庙前立着一桶碑。曹操就问蔡文姬：“蔡琰呐，这是一张什么画？”哦，文姬微然一笑，回禀丞相：“这画的是曹娥江。”哦，曹操一听，曹娥这是个孝女，24孝里边有她呀，不错。随着蔡文姬就给曹操讲了这么一段故事，顿时曹操是拍案叫绝。如果您喜欢我的声音，想听到更多更好的三国故事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三国新说，我们不见不散。